我们感谢你怜悯我们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真的是不配，也是愚拙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。我们感谢主，你也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够持守你的正道。主，我们到你面前来聚集仰望你，来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你充满我们，你亲自来光照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，阿们。哥林多后书我们前面查了两章，特别在第二章快结束的时候，保罗提到了这个耶稣基督的香气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，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身上一定有主耶稣基督的香气。那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耶稣基督的香气就会散发出来，让对方闻到，也就是对方能够这个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，这个香气，那么就对于这个人来说，可能有两种结果，一种那就是死，一种就是活，就这么两种情况。如果对方接受了福音了，也信了，那么他就活了。如果对方拒绝接受福音，那么这个香气对他来说那就是死的，就等于对他的审判。所以我们身上真的，我们都有耶稣基督的香气，我们应该我们自己行事为人应该和我们所蒙的恩相称，我们应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来。第三章又谈到了这个两种指示。理解说，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？岂像别人用人的戒心给你们，或用你们的戒心给人吗？举荐自己就推荐自己，就是我们难道是又是就是我们自己推荐自己吗？就像有些人用别人的推荐信推荐给你们，或者是用你们的推荐信又推荐给别人，那么这个别人很明显就是。上面二章十七节提到的，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。那许多人那就是指的冒牌的那些使徒，假使徒，对吧？在当时那个时代，好多使徒还活着，在传讲神的道，带着耶稣的香气，那么这些假使徒也冒去假冒。那么这个举荐信是怎么回事呢？因为当时假如一个教会来差派这个使徒到其他地方，那么这个教会就写一封信，让这个使徒带上，带到那个教会，带到那个地方，那么说明这个差派的这个使徒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呼召的，这当时的一个习惯。但是呢，恰恰这一个也被这些假使徒利用，说魔鬼撒旦他一定是借风插针的，所以他们这个教会推荐真的使徒的时候，那么这假使徒也利用了这一点，而有些教会也不去分辨，就给这些假使徒写了这样的借信推荐信。那今天其实也是，今天更严重，今天我们说这些神学院本身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说，几乎百分之百的神学院都在做这样的事，这不真的不过分。不把关，那么随便有人就过来去读，那教会也写推荐信给神学院，那么就读完以后，他那就变成假的，神没胡扯。所以当时有这种情况，今天就更是愈演愈烈。说神的家，我们真的要做一个守望者，我们要把好门，我们作为自己，我们要把好，把我们自己这个店看好了。说你们就是我们的戒心，就是对使徒的意思，就是说我们根本不用去别人写封推荐信来证明我们就是 政治使徒，不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，你们自己就是我们的推荐信。这份推荐信是写在我们的心里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为什么说这些信徒就是他的推荐信呢？就可以证明保罗和其他的同工就是真的呢？那么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，他们生命的改变，他们经历神的这些奇妙的作为，这些本身就证明了保罗说他们所教导是对的。保罗他们是真的仆人。下面又说是写在我们心里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。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就是他们的推荐信，他们活出了这样的生命，他们有这样的改变，他们也经历了很多神的奇妙的作为，所以保罗他们到其他地方也在传讲这些事。传讲的过程当中，那么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知道，也在传述来见证主。第三节，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，借着我们修成的，不是用墨写的，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那么这封信，这封就是你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本身就是一封推荐信。这封信是谁写的？是基督的信，是真正写这封信的是耶稣基督，是我们的主。我们也是，我们每一个，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就是一封信。那这封信谁写呢？耶稣基督写的。我们身上的所有的改变，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耶稣基督。那么是借着我们修成的，我们就是保罗他们这些同工。也就是说，神使用保罗他们这些同工来服侍这些弟兄姊妹，他们弟兄姊妹的生命在改变，有传讲神的道。那前面二章十七节就是由于这些，就是不像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，乃是由于诚实，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。正因为他们是真的，他们是凭着基督讲道，所以这些弟兄姊妹的生命一天一天都在变化，属肉体的生命这个成分越来越少，属灵的成分越来越多。也就是那么保罗他们认识很清楚，他们不过是神的手里边的器皿，真正写这封信的不是他们自己，而是基督。说不是用墨写的，那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。永生神的灵写的，那就这封信是圣灵的工作，完全是圣灵的工作，不是写在石板上，乃是写在心板上。也就是说，这封信写出以后是活生生的生命，不是死的在石板上看见那几个字而已。我们也是，神主耶稣把我们这封信写出以后，我们身上就散发出耶稣基督的香气，就活生生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显露出来。众人一看，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我们身上有基督的荣光，有神的荣光。第四节，我们因基督，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。就我们有这样的信心，这个信心是什么？这个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，指的是服侍神，服侍神的信心。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，服侍神不是肉体的自信，不是人的自信，不是血气的自信，是因为耶稣基督。就我们今天如果是服侍神，没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，不靠耶稣基督，我们服侍没有力量，其实也不蒙神纪念，所做的事没有任何的价值。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的一切才有果效。第五节，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，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。就我们凭自己不能承担什么事，就是我们凭自己没有什么能力做什么事。 能承担什么就有能力做什么事就能承担起来，能担当起来。我们不是凭自己，我们所能承担的，我们之所以有能力还能做一些事，能够服侍神，乃是出于神。这出于神就出于神的恩赐。再次我们看到保罗这哥林多后书和他所写罗马书真是一样的，这个真理就是一样的。我们不是凭自己做的，乃是出于神，神给了恩赐以后我们才能够做。格林多先书也谈到，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服侍，神是喜悦的，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侍，这个能力这个恩赐必须是从神来的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学习，靠着我们这个一个所谓的这个肉体的感动，一个冲动。那包括这个就是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也是如此。这些保罗在那这些同工，这些真的仆人，那是神亲自呼召的，神给了他们这样的恩赐，让他们去传讲福音，来传讲神的话。那些假使徒，那些冒牌的使徒呢？他们没有，他们不是出于神，因为没有神给的恩赐。那下面就会继续来讲这个字句了，经义了。第六节，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，不是凭着字句，乃是凭着经义。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，经义是叫人活。这儿谈到了新约的职事，这个职事不是使徒行传第六章，就是当时那些使徒为了专心的去讲道传讲神的话，那么那些饭食呀，那些具体的事物去选了七个执事去处理。那今天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同工，就专门负责教会里面的具体的一些事物，好让这些传道人能够腾出精力来专注于讲道牧养。那么这个执事不是这个，不是那个执事。那新约的执事是什么呢？这个新约执事实际上指的就是保罗他们这些传讲神话语的真的仆人，是属神的真的工人，为神去传讲话语的，是这一个。他说他就是神叫我们，神叫保罗他们能够承担起有能力做这些事，来服侍神，来传讲神的话语。那么他们不是凭着字句，那字句就是表面上文字的规条，那今天学校里面这些孩子学，那就是分析这从字句上来分析这个意思这句话的意思。但是圣经跟那个不一样，因为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的道，是有生命的，是里面有宝藏的。那所以读圣经去解释圣经，不能按照这个字句文字的规条，那是凭着经义。下面括号里面说经义或作圣灵，在原文里面这个经义就是圣灵，但是我们译的时候译成经义。那不是凭着什么，凭着圣灵，因为在罗马书的七章十节就说嘛，在约翰福音的16章13节就说，直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会引导我们明白神的真理。那整本圣经就是神的真理。如果没有圣灵，我们没有办法去明白。如果没有圣灵的引导，根本不明白不了。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圣灵，更明白不了。所以那些假使徒虽然他们也在传讲所谓的这个真理，但是他们里面没有圣灵，他根本不明白，就是个瞎子。像主耶稣讲的，瞎子领瞎子，跟上瞎子久了以后，自己也变成瞎子了。为什么？他们是凭着字句，不是凭着经义。而保罗这些属神的真的仆人、真的工人，他们是凭着经义，是靠着圣灵。因为里面有圣灵，所以他们就明白。今天也是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之前，我们一定要祷告，求圣灵来开启我们。圣灵会引导。不，这个读圣经不在于这个学问有多高， 不是读了个博士，博士后就一定能够明白，关键是有没有圣灵，有圣灵的同在，那么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也照样明白。第七节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荣光也是渐渐褪去的。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，这是在旧约里面，在出埃及记里面，摩西在山上和神待了40天之久，神把律法赐给他，写到石板上。那当摩西下山的时候，他脸上带着荣光，有荣光，那这些百姓是不能看的，所以他用这个帕子把脸就蒙住，是这个意思。那这儿说的是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，那现在字刻在石头上什么？那就是摩西律法嘛。所以这个属死的执事就是指的旧约律法。就这个旧约律法尚且有荣光，甚至以色列人在因摩西的面上有荣光，不能定睛看他的脸。这荣光是渐渐褪去的。也就是说，旧约律法是神在荣耀当中赐下来的。这个律法是在消极的这个方面来看，那就是定人罪的。没有律法，人不知道这叫罪，有了律法才知道啊，这是罪。那么这从消极方面，那从积极方面，这个律法也是令人到神面前的，他有神的荣耀，在神在他的荣耀当中赐下有神的荣光，但是这个荣光呢会渐渐的褪去。为什么呢？到了新约，那么这个旧约的这些律法就会被主耶稣去完全，神的爱完全了律法。为什么说是这个律法是属死的执事呢？因为律法是写出人的罪呢，并不能救人的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全律法。只要在一条律法上犯了罪，就等于在所有律法上犯罪了。有人说，哎，我守得很好，但是有一条没守住，其实这个全部垮塌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守住律法，这个并不是说律法有了问题。这儿说律法这个荣光渐渐褪去，不是说律法有问题，律法没问题，是人的问题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守住律法。所以这是神的怜悯，神在新约时代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，完全了律法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，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律法这个时代会结束，也就是渐渐退去。第八节，何况那属灵的执事岂不更有荣光吗？就说旧约尚且有这样的荣光，那么新约的这属灵的执事，那就是这个执事其实是对神的服侍，就旧约被新约取代，旧约的这个律法有这样的荣光，那么新约那更有荣光了。因为新约完全了。若是定罪的执事有荣光，那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。这提到了属灵的执事、新约的执事其实是一回事儿。那属灵的执事，那就是新约时代属神的这些工人他的侍奉，因为有圣灵的同在，这样的侍奉那是活的，那是有 极大的荣光的。说称义的指示还是这回事，还是新约的指示，还是属灵的指示，荣光就越发大了，就更有荣耀。第十节，那从前有荣光的，因这极大的荣光，就算不得有荣光了。从前有荣光，那从前就是这律法时代，那个摩西脸上荣光，摩西是代表律法嘛。从前那个荣光，因着新约这个属灵的执事这样的荣光，就算不得有荣光了。那我们知道，当这个在暗这个黑暗当中，有一点微微的有一缕灯光，我们就可以看到看清周围的这些事。当有一个更强的光进来的时候，那么那些微弱的光就在这个强光下面就显不出来了。这就是新旧约的两种荣光。十一节，若那废掉的有荣光，这个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。废掉的那就是律法的荣光，它渐渐褪去嘛，褪去它就完成了这个历史使命。到了新约时代，新的荣光出来以后，那么就把那个荣光就掩盖了。所以这个新的荣光是长存的，属灵的这些知识，这个荣光是长存的，是永远永远的。第十二节说，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道，那讲说。这盼望是什么？这个盼望就是那个现在极大的这些荣光，长存的这个荣光。那实际上就是基督的灵，或者圣灵、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十三节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。就是这个属灵的新约的执事，这个荣光不像摩西将脸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。将废者那只是摩西代表的律法，也就旧约这个律法的结局，就像这个摩西脸上那个荣光一样，会有一天会褪去，最后被基督完全了，被耶稣基督完全了，终结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是新约时代，现在不是律法时代，不是律法时代，不是说这个律法就废去了。下面说提到废去，是指的成全。主耶稣说，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废去，它是要成全。十四节，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个帕子还没有揭去。因为在当时这个保罗的初期教会时代，他们手里面基本上是旧约嘛，新约还没有完成呢。那今天我们手里面是整本圣经，对当时来说读旧约就等于读圣经。那么因为他们的心地刚硬，这个他们是指的谁呢？那很明显，从上下文来看，就是这些守律法的以色列人，这就是严守律法的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心地刚硬。所以心地刚硬什么意思？就是脸上蒙了个帕子，这心里面蒙了个帕子，心中的帕子还没有揭去。直到现在，就是读这个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，心里面这个帕子还在蒙蔽的心眼。所以圣灵没法光照，他挡住了。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，就今天主耶稣完全了律法，这个帕子就等于把这个帕子已经废去了。废去以后，我们跟神可以面对面。那下面就说到，我们就是这面镜子，我们这面镜子就会反射这个神的荣光，主的荣光。我们读神的话语，圣灵会直接引导我们去明白。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，那么他断气那一刻， 自身所的慢子一分为二。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可以看到，我们理解那可能也是一个帕子，那个帕子挪开了，挪去了，废去了，我们是可以直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，可以跟神面对面。十五节，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。就到今天为止，这些守律法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读这个摩西书，读这个摩西律法的时候，读旧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，还挡着呢，所以没有办法明白神的心意。那么他们也就是凭着字句去读神的话，凭着字句去理解神的话，不是按照经意，因为他们挡住了，没有圣灵光照。那今天也是，今天好多人看不明白，特别是那些保罗提到那些假使徒，包括主耶稣批评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里面心中有帕子，这个没有挪开，所以没有圣灵，圣灵不会光照，这是假的，是假的与神没有关系。虽然也在讲，也在解释圣经，但是没有圣灵，他们也理解不，根本不可能明白主的真正的心意是什么。第十六节说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出去了。就这些以色列人现在是心里面还有帕子，所以心地刚硬，但是如果是有一天他们归向主了，信了主了，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盼望的弥赛亚，这个时候帕子就会挪去，圣灵就会进来。那包括现在就是，其实有好多不信的人，特别是在大学里面啊，因为这个工作的需要，他们也会去加圣经。在中国的一些大学，我知道这个外语学院啊，包括一些中文的一些这个学校大学也在加圣经，他们是因为这个需要。但是这些人他是不是真的明白呢？如果不信主，他根本不明白。但是什么时候信了主以后，这帕子挪去以后，那整本圣经不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，因为属灵的背后有神的奥秘，这才是真正的神的心意在里面。第十七节，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主就是那灵，这个主怎么理解？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主是主神，指的是代表神，有人说这是主基督，我觉得怎么理解都可以，因为神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三位一体，他们是同荣同宗，是不同的位格，是同一位神。但是有的人就用这句话来出现了一些异端的言论，说主就是那灵，说主基督就是那灵，那就划等号了。你看，就是按字义去理解了，就是像这个小学这个划等号，二加一等于三，就等于这就代替，所以就很可笑，就说主是那灵，因为主耶稣有人性，所以那个圣灵也有人性，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小学这个等式的一个变化。出现这儿，这是非常异端的一个言论。这是弟兄姊妹一定听过这样的一个牧师，这是名牧，我就不说是谁了，我以前说过，你们听到这样的异端言论要小心，这个是不能划等号的。他为什么划等号呢？他就是按这个字义，按字句去理解，要主等于那个灵，都等于圣灵，因为主耶稣有人性，所以圣灵也有人性。如果这样推算的话，那圣父也有人性了，对吧？那神就是灵吗？神的灵是地球圣灵吗？这么划等号了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三位一体这个位格，就是现在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讲清楚，也能够真正理解到那个意思，但是我们基本上能够理解的。 三位体是三个位格，他们的就是这个分工上的不同，但是是同一位神。在这个上面，在这个人性和神性这个方面不能划等号。耶稣基督有人性，是因为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，有人的样式，他作为这个位格，他是有人性。但是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父神有人性，但是这个所谓的名目就在这儿，用这个字义上理解，没有在凭着这个经意，眼睛是瞎的，所以这儿导致这样一个异端言论，好多人被迷惑。我们真的要一定要小心，我们就是我们读圣经，抓住真理，真理在我们手里面，求神给我们分辨的灵，就不会上当，不会被迷惑。这个名目就关于这个问题讲了好几篇道。在网上你可以搜索一下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不是口误，专门讲了好几次。你看这就是按照经义，为什么他心中的帕子还没有挪去，根本不明白这个神的真理怎么回事。所以我们从这点可以看到，这个就是心中是帕子不往去挪呀，真的是有多大的一个问题。我还想讲一点，就是这个牧师问的，讲到时候他经常会有一个习惯，就是他自己说一句话，是告诉弟兄姊妹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你们记下来。自己说的话，说他这句话是很重要，希望弟兄姊妹记下来。你可见，我们如果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们应该小心了。是神的话重要，还是我们自己的话重要呢？即使我们自己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我们的话重要还是神的话重要呢？应该记谁的话呢？应该记神的话，他是让弟兄姊妹记他的话，这很重要。这就是你看，这个人不对了以后，他方方面面会表现出来。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，去高举人，不去分辨的话，我们可能就会被迷惑。说错了，他说错了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主的灵在哪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那当然，我们这个是非常清楚的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。我们被释放了，所以我们就有自由。也就是说，人如果里面没有圣灵，他是没有自由的，他是无法得到释放的。那谁有神的灵呢？那正是真正重生得救人才有神的灵。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我们众人，这个保罗就代表我们众人，指的是所有的新约时代的信徒，所有新约时代的信徒。新约时代从第一个被主呼召的信徒到最后一个被主呼召的信徒，这个群体包括我们自己。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为什么？我那个脸上的帕子，我们心里帕子没有了，我们可以直接去看见主的荣光。那当时摩西脸上有帕子，那么那些以色列人是不能直接看的，因为摩西脸上的那个荣光是从神来的，那是神的荣光，所以这些以色列人不能看。我们要注意一下，那个摩西脸上的荣光，那是直接神照在他的脸上的，不是照在以色列身上的。我们直接看见主的荣光，那么我们就像一个镜子一样，就像这个荣光就像从镜子里面反照。这个镜子是谁呢？这个镜子就是我们自己。那新约时代的每一个信徒就是一面镜子，这个镜子就反照神的主的荣光。因为我们里面有主的生命显露出来，所以别人在我们身上实际上就看见了主，我们是主的一个见证，就变成了主的形象的形状。我们身上有主的这个生命，有主的形象和样式，所以我们活着不再是我，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 也是这个意思，是荣上加荣，就更加有荣耀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，这是主的作为。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彰显了他自己，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荣光，那其实我们在众人当中，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他们的生命，无论在家里面还是在职场还是在其他地方，我们真实的活出了主的生命，那我们的生命一定会影响更多的人。否则的话，就像那些假的，那么他就在表演嘛，说人前一样人后一样，但是表演他一定会露马脚的，表演的再好再像，总有露马脚的一天，因为他脸上他没有从上来的荣光，他也没有那样的生命，所以他的见证都是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但是我们身上这个荣光是真的，是我们身上就像这面镜子，把主的荣光反照出来，我们活出了主的生命，来见证主的荣美。这我们把这个第三章就分享完了。我看到第三章也是那种挺丰富的。保罗再次来强调这个新约和旧约的不同。新约这个属灵的执事，这个是永远的荣光，它完全了旧约的律法。那么再次我们看到旧约律法这儿其实根本不是废去，是完成了它的任务。是这个帕子废去了，不是旧约律法废去了。说我们感谢神啊，今天也给我们这样一个生命，让我们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能够把主的荣光反照出来。我们也愿意活出这样的生命，所以这样也是对我们的提醒。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这个口里面说的，这个手上做的，我们真的应该把这个荣光反照出来，让人一看到我们就是基督的门徒，就是属神的儿女。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也容易对方能够接受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